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能够相信你是何等喜乐、何等感恩的事情，能够在生命里面 遇到你、认识你，又成为你的儿女。神啊，实在是你何等大的恩典。这个早上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明白、认识、进入你的真理。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是被上帝靠着信心、上帝的恩典称义 的人。神啊，我们对你信靠，我们愿意一生的跟从。为到 Camilla，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你都与他们同在，让他们都认识信靠这一位的救主，就是那位叫人称义的救主。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这个早上来到索本寻源的第八次我们的分享，来到第八次我们的主题是称义的道理。称义的道理，如果你有39条的那个信纲，无论中文或者英文，请你打开到第11条。我们来到很快来到英格兰的教会圣公会39条信纲里面的第11条，讲到关于人称义、人怎样同上帝和好 justify 的道理。上一个礼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用了不长不短的时间，我们 去了解、去认识一个的事情、一个事实的真相，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我们说基督教看罪恶和社会里面看的所谓罪恶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世界看罪恶，人做错事犯了法就是犯法罪人，做好事的人就是好人。这个是这个世界看的观点角度。但是基督教的道理、圣经、上帝的说话、神的启示，怎样看什么叫做罪恶呢？或者看人为什么犯罪呢？是刚刚倒转。圣经将这个观念相反，圣经不是看我们的表现去断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状况是还是不是罪人。圣经看的角度刚刚相反，圣经是先认同、认定人是有罪的，所以才会犯罪。人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所以在生命里面，我们时常会经验到的一个实况，就正在使徒保罗的生命里面，在他的说话里面表露无遗。记不记得这段说话？罗马书第七章18-19，我们一起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问题不是你想定不想行善，问题是因为人在罪恶的缘故当中，所以就算你想，你都不能行善。这个是基督教的起始点，这个正指出罪恶的渗透力，真正罪恶的那个权势是人想摆脱、想反过来控制它做不到的。正因为人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底下，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唯一可行的、唯一真实的结论，就是你和我需要拯救，每一个人都需要拯救。我们不是看轻其他人说、你就需要人救，我不用。不是，在基督教的道理里面，在上帝的启示底下，在上帝的爱当中，他着紧的是每一个人能够离开这个罪恶的权势，每人都需要拯救。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要提的其中一个重点。39条的第9、第10，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很清楚、很详细指出罪的渗透力、罪的影响。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世界的当中，我们无一幸免这个这样的状况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影响我们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影响我们自己怎样看自己，影响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如果第九、第十在39条里面很详尽的去跟你讨论指出罪的渗透力和影响，来到第十一条，39条里面的第十一条就同样清楚巨细无遗的指出另外一件相同甚至是更重要的事，就是在罪恶的当中上帝怎样拯救，拯救怎样是真是有效的，拯救是怎样真是可行可能的。所以在家书里面今天就有几个的重点希望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称义呢？被上帝称为义 justify 呢？第一个的重点，称义是审判者的判词。在你的脑海里面请你开始想象一个法庭的环境，一个法庭的环境，称义是一个法律上面一次过的行动，讲的是那个法官依照他的权责根据案件的真实宣判一个人无罪开脱的判词。同样信主的人在上帝的真理里面，神说称他为义，称人为义，就是神对人的判词。在这一点上面请弟兄姊妹留意，请未信主的朋友也都认识，不是讲到上帝称我们为义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改变，是因为我们突然之间努力或者是一个长时间挣扎向上向善的结果，所以上帝说不错，即是周年评估的时候上帝说 pass。 请你听清楚，这个不是称义的意思。法官在判案的当中称有罪的人为无罪，或称 被指控为有罪的人为无罪，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这个判词无罪开释的境况，讲紧嘅系神接纳你同我，神宣判我哋为义。我哋原先同神上个礼拜都讲疏离嘅嗰个嘅状态，而家宣判改变啦，唔再系咁样啦。从此我哋可以亲近神，我哋可以同神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19节，保罗话乜嘢？佢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嘅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经文继续话，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嘅罪过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和好嘅道理，上帝称人为义，系上帝对人嘅宣判。不过在这里值得你和我先停低，神怎解可以或者神怎会可能称有罪的人做义人呢？或者称有罪的人为无罪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如果你可以将一个有罪的人称为无罪，本身就是一个不义的行动，同不同意？如果今天在一个法庭上面，明明那个人是打劫你的，法官说好事啊，无罪释放，你就会 call out 嘢啦，系咪啊？法官，我上诉去终审法院，我都上诉。你怎可以叫一个明明犯咗罪的人，而家是无罪释放呢？神怎可以作出一个咁唔公义的判决呢？基督徒甚至可能未信主的朋友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如果是这样，上帝一系就是一个不公义的法官，即是他慢的，或者他明明看到当看不到，如果不是他就是懵懵地的了，老人痴呆失职的一个法官，有什么可能呢？怎可以将无罪当为 有罪或者当有罪为无罪呢？让你继续去看圣经怎样去解释这个称义的道理。第二，当我们说我们是被上帝称为义，我们要留意的称我们为义的是上帝，不是我们自己。第一样，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你说要成为一个好人，要达到上帝的标准，要达到上帝那个义的标准，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咁你话人有好多方法嘅，系咪啊？行善啦，积德啦，靠自己嘅行为啦、努力啦、守律法啦，尽量做个好人啦，咁咪可以达到标准咯。好多人今日会话，如果我尽力做到最好，系咪啊？某台嘅口号系咪啊？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咁上帝就会接纳我。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过一个咁样嘅故事。佢话有两个人去到圣殿嗰度祈祷，有一个系宗教嘅领袖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咧就当时人人都睇唔起，觉得佢咧系十恶不赦嘅税吏啊，收税嘅人。那个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企喺度就自言自语咁话：神啊，我多谢你，因为我唔好似其他人咁，嗰啲人就勒索，又行不义，又犯奸淫。跟住佢望过隔篱，见到嗰个税吏，佢就大大声话：我更加唔似嗰个嘢，嗰、那个咧就十恶不赦，人人都睇唔起嘅。啊，唔单止咁样，神啊，我话俾你听，我一个星期咧就禁食两次，我所得嘅十分之一咧，我就捐去送俾你嘅上帝。经文就继续说，另外那个税吏，那个人看不起的罪人又怎样呢？这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连担高头都不敢，只是不停的在犹太人的表达的里面，那种的懊悔，那种的痛苦，只是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讲到有两个这样的人，两个都是圣殿祈祷，两个都向神祷告。耶稣最后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弟兄姊妹，你读到什么呢？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 Pharisees， 另外一个是当时人人都看不起，人见人憎，人人得如诛之，见到他后面就憎埋他前面，觉得他是欺压，他是同外邦的政府来到残害自己的自己人，或者呢是自肥的，或者呢是抽税的这个的税吏。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这两个人耶稣说什么？他说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耶稣这里讲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你看不看得见？没得选，没得行中间路线的。这里耶稣只是打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取向，不可以两个一起妥协，不可以两个捞埋，不可以两个都要。对不住，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跟你讲话，这两个人各有各道理，各有各的观点角度。不是。耶稣绝对不是跟你在讲这件事。耶稣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你要揀。你必须要揀。并且你要揀清楚，不要揀错。怎样两个不同的生命？这两个人里面，耶稣说在上帝眼中只有一个是义人的，是谁？是个税吏，是那个做尽坏事，成日欺压呃人钱，人见人憎的税吏，不是那个好识圣经、好识道理，在上帝的面前振振有词说我已经守足了你的诫命的那个法利赛人。为什么？喂，不妥啊，耶稣。 冇理由系咁样噶、哦。耶稣话乜嘢？耶稣话你要睇你自己，你要睇其他人，你要睇神，呢两个系一个完全唔同，冇办法协调到嘅两个生命唔同态度。耶稣点解会话嗰个收税嘅系算佢为义呢？你有冇谂过咩原因？在古代世界里面，这个税吏就正正式式是一个衰人。他因着什么？他凭什么？他是不是改变了呢？没有、啊。经文说没有，他没有偿还、将他以前骗人的东西偿还了。他没有说他现在重新做个好人，重新振着上帝说好啦，那我就接纳你啦。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呢？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税吏的行善积德呢？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守律法，是不是尽力向上做个好人呢？都不是。上帝称人为义，不是靠住我们的行为和功劳，是靠住神的恩典和怜悯。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本身有罪的人，这个税吏，这个人见人憎的人，他的身份，他有罪的身份，在上帝的眼中改变了。事实上，为什么人不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达到标准呢？我想到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上个星期我们都讲过的，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坦白承认这个事实，不是一个懦弱的表现，是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真相。我们根本没有人有能力去做些什么的善行来到达到上帝那个绝对的标准。老老实实说，不要说上帝的标准，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捉不到你而已，我们连这个世界的标准其实都未必达得到，是吧？这么多时间我们是一同的同流合污去尝试降低这个世界的标准，以致你和我看起来好看一点，有体面一点，不要不像那么差，我都没有犯法的，没有犯法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人不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达到标准？因为就算人有能力去做，你想想公不公平？你想想两个年轻人，一个至少就在父母的家里面、学晓各样的坏事、坏榜样。另外一个是一个、由出世就教导他、要爱人如己的家庭当中成长。如果两个这样的人，如果是靠住行为称义的，我请问你，这两个人哪个更有机会因为他的行为被称为？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好，明显的就是后者。是不是？就是那个有他父母从小栽培教导他要爱人如己的那个的家庭当中的年轻人。你说不一定的，是不是？一定有例外。是，我知道一定有例外。不过我问，我不是说是前者 是没可能。我只不过说哪个更有机会。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这里。如果是这样，公平呢？如果我父母是这样带大我的，我不能够靠着我的行为来到称义，这样公平吗？上帝会不会要一个不公平的办法去拯救人？正因为这样，所以39条在11条的里面就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一起读：我们在神面前称为义，是因信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而非因我们自己行善或功劳。这里讲了什么弟兄姊妹？人间的法官，人间的法官可能可以根据法律，根据事实来到宣判一个人有罪定是无罪。我们刚才说没有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就算有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都是一个 不公平的方式。 上帝不会用一个不公平的方式去拯救人。上帝用的方式是什么？上帝用的方式是这个法官，当他裁定这个人是有罪的时候，他做了所有其他的法官都不会做的事，是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是他亲自为我们担当了我们被判有罪的后果。懂不懂得听？明不明白的分别？这个上帝作为那个法官，做了人世间没有一个法官会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当他宣判之后，他亲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担当了我们那个的刑罚，我们那个的结果。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生在律法的底下，耶稣一生经历所有不同的试探而不犯罪。耶稣过一个信服神的生活，他的 人生完全满足神的律法对人的要求，他达标。我们没有人可以达标，唯有他可以达标。他成为世上唯一一个真的能够成为义人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走上十字架。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代替我们每一个人担当我们本来的结果。死亡，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结果，耶稣基督满足了上帝公义审判的要求，也就是说，本来该死的是你是我，但是上帝现在是藉着耶稣基督替你担当了那个死罪，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受上帝的审判和刑罚。耶稣基督成为你和我的代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将这个义算了给我们，归了给我们。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的下半节正讲了这个道理。保罗说过，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什么？算为义，归算为义。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做金融的，或者做会计的charge 或者 credit 的道理，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了，很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商业的用语，做个比喻。耶稣有一个户口，你有一个户口。你那个户口你都知道，即是不是几蚊，不是得几蚊，不是先都不先，是负数。你这个户口是负数，上帝耶稣基督的户口里面有无限的义，上帝就将在耶稣基督户口里面的义什么归去你的户口当中，所以你能够偿清债目上面你所欠的罪债。上帝耶稣基督的那个户口，耶稣基督所拥有的去了你那里，以致你能够还清所有的罪债。这个行动是神主动的行动。事实上你想清楚，如果不是上帝主动，我们你和我没有可能会主动和上帝和好。我们也都没有可能藉着自己的爱心，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善行去满足上帝那个的标准，没有人可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说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基督教所讲的福音，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的原因。正因为是你和我都做不到，上帝帮我们做了，是上帝出于对人的爱送给人的一个的礼物。他说我的户口无条件的给了你，你去偿还，你用我的户口去偿还，你用我所做的一切去偿还你的债。第三，看到这里或者聪明的你都会问，哇，有没有这么大只什么甲乸随街跳啊？这个世界什么 No free lunch 的嘛，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是上帝给了他的 account 给你和我，叫你和我用来还罪债，有没有搞错啊？哪有这么着数的？ 又或者咁講，哇！如果咁著數咁啊好啊，咁啊即係乜嘢？今日你同我乜嘢都唔使做，摁摁腳啊！我想揾張凳坐喺度噶啦，摁摁腳，我哋等上天堂啦，係咪啊？耶穌同我哋還曬啦，耶穌同我哋做曬啦，我哋做乜嘢有咩所謂？好多非信徒，甚至係基督徒，對呢一個因信稱義嘅誤解嘅地方就喺呢度。不過如果你睇翻聖經，聖經點樣講落去呢？羅馬書第三章27、28節，我哋一齊讀。既是這樣，哪裡能誇口呢？沒有可誇的了，用何法沒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嗎？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人稱義唯一的方法是透過乜嘢？信心，透過信心，因信稱義的英文譯做 justification by faith。事實上咧，這是一個濃縮咗嘅一句嘅説話。其實我哋是因上帝的恩典，靠住信心能到被上帝稱義。嚴格上嚟講，我哋是 justified by God's grace through faith。我再講多次，我哋是 justified by God's grace through faith。透過我哋嘅信心嚟到接受上帝嘅恩典。換句話嚟講，基督教裏面所講因信稱義，我哋憑住信心去領受、去接受上帝呢一個稱義嘅禮物。信心係咪功勞啊？是不是我們的功勞？是不是我們擺上台去跟上帝換回救恩回來的那個功勞？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不是，絕對不是。夠膽答啊！啊，好閉喎，我們教會。啊，咁簡單的道理都不夠膽答。認清楚，信心不是我們跟上帝換救恩的功勞，信心是我们的透过来接受上帝的工具或者媒介。当我们用信心投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真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复活了，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赐给我们，经过这个信心就在你和我身上成为。冇錯，今日耶穌基督喺上十字架上面所成就嘅救恩係為所有人嘅。不過講得好清楚，人係要靠住對呢一個拯救嘅信任、信靠嚟到接受上帝嘅恩典。保羅喺頭先我所讀嘅《使徒行傳》嘅第16章。點解我會喺講到因信稱義道理嘅時候講一個咁樣嘅故事，讀一段咁嘅聖經，可能你會覺得好奇怪。經文講緊咩呢？當時保羅同西拉因為傳福音嘅緣故，俾人攻擊、俾人鞭打、俾人收監。收監嘅時候，佢祈禱、唱詩讚美上帝，跟住上帝奇蹟地將當時嘅監獄嘅門鬆開。哇！跟住大件事啦，系咪啊？当监狱嘅门松开，就唔系净系保罗西拉嗰度喎，系咪啊？所有嘅囚犯咧就哇嗱嗱临谂住走啦，系咪啊？哇！如果你系当时打工嘅吓，你系赤柱监狱惩教处吓，编号2368嗰个，咁你大件事咯。经文就话乜嘢？当时呢个禁卒即刻点啊？谂住攞刀自杀，唔死都冇用啊！真系老老实实。因為你唔即場死咧，你之後都會俾人斬噶啦。你完全失職啊嘛，係咪？監獄裏邊點可以咁大班人齊齊逃獄噶？係咪啊？當喺呢一個千軍一發呢個獄卒準備要自殺生死一線嘅時候，保羅同佢哋講乜嘢呢？呢、這個準備要死嘅人同保羅講30節。他说两位先生保罗西拉，我可以怎样做才能够得救啊？保罗还有没有跟他打开本小册子，打开本圣经，
由創世紀開始讀起，起初上帝創造天地，所以我們要先討論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真神。我們從哲學上面的思考，我們一起研究一下。哦，有真神，好，那誰是真神呢？各大的宗教我們一起討論。哦，基督教都是值得相信的，那基督教的道理又是什麼呢？有沒有這樣的時間？保罗好过饮住死噶啦！当佢喺千钧一发之间，保罗要解答一个冇可能再等，亦都唔可以等嘅问题嘅时候，保罗嘅答案点啊？人点可以得救呢？保罗嘅答案话乜嘢？五个字：当信主耶稣。如果基督教嘅内容你要将佢彻底到唔可以再浓缩，是哪五个字呢？当信主耶稣。人怎样可以得救？当信主耶稣。是因为这样，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里面获得上帝的宽恕，上帝的接纳，上帝的拯救。是因为这样，所以基督徒时常会捉弄很多人，是不是我们想，因为圣经的而且确这样教导。是不是我们说不信耶稣的人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这个原因就是这样。是不是当人家说，你基督教为什么这么霸道的，是不是有人听过，或者你自己可能未信主的时候你都会这么想过，是要信你那个耶稣才可以得救的吗？啊，我信其他东西不得救的吗？我信自己不得救，我信睡觉不得救的吗？是要信你耶稣得救的，这么霸道的。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如果咁样都叫霸道嘅话，咁当嗰个向绝症嘅人讲你接受手术系你唯一出路嘅嗰个医生，咁你都可以话佢系霸道嘅。信唔信我讲多次啊？如果基督教话唔信耶稣嘅人就唔能够得救，或者正面讲信耶稣嘅人就能够得到上帝嘅拯救，啊呢、这个好霸道。咁系咪当嗰个医生同一个患绝症嘅人讲，接受呢个手术系你唯一嘅出路嘅嗰位医生，都系霸道？弟兄姊妹朋友，因信称义系几奇妙、几感恩嘅事情。上帝虽然系一个严厉、公义、审判嘅审判官，但系同一时间，上帝亦都系嗰个慈爱嘅天父，系上帝主动走到喺你同我之间。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你和我的一个，走上十字架，主动地去拯救与我们和好。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你有没有接受到上帝所赐这个昂贵，不是免费的，弟兄姊妹，或者这样说的，而且对我们来说是免费，但是不是没有代价的救恩。你知唔知上帝付咗乜嘢代价去拯救你同我，以致我哋可以唔需要钱，唔需要用任何嘅嘢就可以换取呢个救恩？你知唔知上帝做咗啲乜嘢嘅代价呢？你系咪已经凭住信心接受咗上帝嘅恩典呢？还是你仲系企喺上帝嘅门外？39条嘅第11条继续嘅咁话。11条话，我哋喺神面前得称为义，系因信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嘅功劳，而唔系因我哋自己行善同埋功劳。呢、这个我哋明啦。因此，只因信称义，才是最完备、最安慰人心嘅教义。第十一条继续话，佢话喺讲道集当中，称义嘅讲词当中有更详细嘅说明。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太多的讨论，只是告诉大家，圣公会在成立的时候，在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时间，当时教会的牧者、主教，鉴于当时的教会不同的地方，有些偏远，有些市区的地方，当时的牧者那个质素是非常参差的，有时讲道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的，有阵时讲多错多嘅， 所以他就要结集一个叫做讲道集，以致当时的人就算自己的牧者讲道不掂，或者对上帝的真理不了解，很难相信这个事实。不过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就的而且确是这样发生，如果你讲不掂的，如果你不懂讲道的，那你照着读吧。其中一篇的讲章就叫做清义讲词，关于上帝怎样因信叫人因信清义的讲道。不过这里我想你留意的是之前那句，他特别提到因信清义的道理是最完备也是最安慰人心的教义。这个坦白说是不是你和我的想法？今天很多信徒会以为因信清义是一个最难明和亦都最难说服人的道理，比较似的，不用钱，这么顺摊，叫有罪的为无罪，很难解释的，牧师还怎么安慰，怎么叫人觉得是最全备呢？没错，对上帝人拯救信心是重要的，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亲自回应上帝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邀请。如果大家还记得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什么？赐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不过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不是靠着你和我的信心，不是靠着你和我的接待来到自己救自己。我再讲，人称义不是靠住你的信心，是透过你的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不是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救到自己，是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工作你相信，所以可以在你身上发生功效。我们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得着拯救，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安慰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你和我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你可以松一口气，我可以松一口气。因信称义不是一个患得患失，看看今天是双数还是单数，一时觉得有一时觉得没有的观念，或者的一种感觉。不是，上帝的救恩不是靠你和我这个这么不信得过的人去到完成。 And that's real comfort。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如果上帝嘅拯救系靠住你同我去行善，哦，咁睇下你做得几耐，睇下牧师做得几耐，睇下你几有恒心，睇下你年头嗰啲立愿，新年都未到，农历年都未到就已经玩完啦。靠行为轻易讲笑，点解轻易嘅道理系最安慰人心嘅道理？是因为清义的道理不是靠你和我，不是靠信不过的人，不是靠做不到的人，不是靠每一天患得患失，有时觉得好，有时觉得跟上帝很遥远的人。不是，耶稣基督一次过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道理成为那个永远有效的拯救。弟兄姊妹，因信清义的道理必然带来一个对神的爱无尽的感谢。我再讲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基督徒，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没有见这样的事。作为天父的儿女，第一件事你要看清楚的是你自己的本相。如果你还在你的在其他人的面前，在自己的心里面还有丁点的骄傲的话，你都未认清自己的真相。第二，当你认清自己的真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原来是这么爱我。有一个教会的领袖曾经讲过，就算这个世界得回你一个，上帝都仍然愿意走上十字架拯救。就算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上帝都仍然愿意走上十字架为你而死，上帝就是这么爱你。 冇一个信主，真正信主嘅人系会喺上帝嘅面前有嗰一个丁点嘅骄傲。当我哋认清自己嘅真相嘅时候，我哋就越发对上帝对我哋嘅爱一个更深更大嘅感谢。当我哋越发体会神对我哋嘅爱系几咁深嘅时候，我哋就越充满嗰种嘅喜乐，越充满嗰种嘅盼望，去检讨自己嘅生命。检讨自己嘅生命唔系一个恐惧嘅事，修正自己嘅生活态度、言语行为唔系一个可怕嘅事情，唔系一个困难嘅事情。爱我的上帝爱我到一个地步接纳我，又怎可能看着我停留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呢？正因为这样，所有因上帝被称为义的人，我们就会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态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再想下去的时候，被上帝称为义的人才真正不会觉得我做什么都得。答了你了，谁说上帝称你为义我就做什么都无所谓？上帝爱我到一个地步接纳现在的我，又怎样会忍心见我停留在同样的境况当中？没错，是需要雕琢，是需要磨练，是不容易，但是不是痛苦，是喜乐，因为你有一个爱你的上帝在当中扶持你，不是有一个一路夹住你、刮住你、睇你点衰嘅上帝，随时捉住你嘅错处就判你死罪嘅神。唔系，我哋被上帝称为义，喺教会当中有弟兄姊妹、有属灵嘅同伴一齐同行、一齐成长。弟兄姊妹，呢个系几奇妙嘅祝福，你明唔明？完结嘅时候，我哋再一次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让我们清楚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无他，翻翻去约翰福音，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一起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是你称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善行，亦不是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没有可能，这一切亦都不公平。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用这一种的方法，你没有对我们用这一种的要求去达到你的标准。相反，当你看见人是陷在罪的里面的时候，当没有人能够自救的时候，神啊，我们感谢你，你就差遣三一上帝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担当承担了我们的结果。神啊，你用你永恒无尽的义的这个的户口，你叫我们去偿还我们的罪债。耶稣基督就藉着他所做的一切，神的义、上帝的义、主耶稣基督的义，来到满足这个犯罪被审判刑罚的后果，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因为靠住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你的儿女，是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神，我们多谢你这个这么奇妙的恩典。神，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恩，我们怎么说都讲不尽这种的感谢。事实上，正是这种的感谢的生命推动我们每一天去学 像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清因信称义带来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感谢，亦都认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信心，藉着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被上帝算为义。我们再不再需要被上帝定罪。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就说，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就不再被定罪。神啊，这个是几咁的释放和喜乐的信息。多谢你，求你继续指教我们，让我们不要停留在信仰的开端，让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让我们的信是带着喜乐，带着感恩去过我们每一日，让我们这种的动力推动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像你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